当下他说：“哦，对啊，因为我是同志啊。”然后所有人现场倒抽一口气、欸，
好想看哦！
那个当下真的是，如果是拍成电影，就会 slow motion 很多遍，然后回放回放，然后每个人的画面，对每个人表情都要重播一次的那一种。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就爱尬聊，我是欢欢，
我是小黄，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这马来西亚的奇幻之旅。你知道它奇幻在什么地方吗？
奇幻在我们分开很久，
很奇幻哦，有种梦幻的感觉。好啦，其实这一次马来西亚的体验有超乎我的想象，就是从之前，然后到当中到回来之后，我觉得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那先讲你之前好了，其实这个马来西亚访宣呢，在很早的时候，他就是有公告在他们的网站上，在联合财团网站上。然后我就因为一直以来对马来西亚就很有兴趣嘛，然后只要跟马来西亚有关，都很想要去看看。然后这次的主题其实是去探访一间难民学校，对。然后我其实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是以前对于难民有些了解，但是就不知道实际上是长什么样子这样。所以这次要去的时候呢，我就报名了。对，就是要自己买机票啊，然后自己还要付团费这样、对，就都去了这样。我们在这一次报完名之后，我就跟一个朋友介绍的一位宣教师碰面、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既然都要去马来西亚一个礼拜了，你就多待一点时间，你就待满一个月啊，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个文化啊，然后可以去跟当地的人多认识啊，我可以介绍很多教会给你认识什么之类的这样。”对，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当下我超级抗拒的，然后就回来把这件事情跟我朋友分享。我就说我发现我是个没办法离开台北太久的人，而且这次去访宣就是没有你啊。
对啊，
怎么样？你觉得第一次让你的太太独自出国感受怎么样？
还蛮担心的，
还蛮担心的，
每天都在担心。
对，而且他超好笑的哦，小黄从我要出国前，然后因为我们有代导小队嘛，我说他平常在教会遇到人，就是说你可以为我代导吗？为我太太代导，他要出国了。
去教会的时候，常常都会有说：“哎、欸，有没有要为你祷告的事情？”
对，
对我说：“我没有、欸，哎，我没有。”
你为我老婆祷告？
对，
对，反正总而言之呢，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哦，我这次就是发现我自己没办法自己出国这样。”然后我朋友就说：“那你不要去一个月啊，你就去就多待两三天嘛。”我说：“多待两三天干嘛？依照我的个性，就是只会待在饭店里面，不知道干嘛，就很害怕这样。”然后我朋友说：“你就想办法，想做一些给自己的任务啊，譬如说从马来西亚飞去新加坡之类的什么的这样。”那我就跟我朋友就是硬要找借口，我就说：“不行啊，那个航空不能改机票。”对，然后我朋友跟我说：“那你回去看啊，如果可以改，那就上帝的旨意，上帝叫你多待几天这样。”对，然后就我就也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就没有想要改啊，我就完全从头到尾没有想要理他的意思。于是呢，在我们即将要出发前几个礼拜，就是有新的伙伴加入，然后就问我们说：“哦，是不是搭这个航班？这个航班这样？”那我就看到，我想说：“哦，我来确定一下，我们买错，就是我们买错时间。”然后一看，我发现原来我只有订票，我根本没有付钱，所以我根本就没有买到票。
不意外啦。
所以然后那当下，我想说：“哦，赶快买票，赶快买票，快很怕没有机位这样子。”然后我就买票，然后我本来要结账的时候，想说。不对，我答应过上帝，如果可以改的话，那就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就决定多待两天这样。可是最开始我也没有想说那两天我要干什么，对。Anyway， 之后我们就决定要去这个行程嘛。那我唯一有约的就只有一位在吉隆坡的我们教会的弟兄，没错，我们教会也有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对，所以我就只安排这个行程。但很特别哦，就是在我要出发前一天，就是我要离开工作室的时候，我就带上了我们教会出的那本新书。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带上，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去那边也不会读，反正我觉得就是有个感动要我带上那本书。对，然后就带上那本书，我就上飞机了，然后我就要去吉隆坡。那这次同行的人其实我都不认识，就除了那个机构里面的几个同工我是看过的以外，其他其实都不认识。那我觉得其实对我也很害怕，就是要跟一群不认识的人相处。
对啊，
而且我以前就是很害怕跟基督徒相处，没错，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也很害怕基督徒，所以我完全能够体会同志朋友们很不想要碰到基督徒的心情。对，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对，但是我这段时间以来，就是从之前去参加外面的一些培训的课啊，或者说参加一些机构的服事，或者说一些这样子的跟别人一起相处的经验，我觉得一直在调整我一个思维，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个团契嘛，那我们这个团契其实就是在兼顾大家，就是也鼓励大家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去传福音，或者说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去释放一些友善的讯息，去帮教会里面其他的人撑出空间。因为大家都身贵，所以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教会唯一的那个同志。对，那很多个每一个有这样的想法，在教会里面可能就有十几二十个。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大家都觉得自己 the one and the only 这样子。对，
我都以为我们教会
没有异性恋，
异性恋是
唯一的，
是同志。
好了，就是氛围不一样，但是我会觉得，因为我们也不能在一个友善的教会，就没办法去体恤到其他人的处境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哎、欸，如果连我自己在一个已经这么有社会支持的系统的教会里面，我都还有这种恐惧，那更何况其他人，更何况其他县市的人，更何况其他国家的人，嗯，所以我这次就是也是挑战自己，就是。我就是带着一种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见证，或者说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自己在做的哪一些族群，或者说我的负担是什么这件事情。对于是乎呢，我要来分享的是就是这部分的见证，然后等一下后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难民发生什么事好了。就在有一天呢、啊，我们就是大家就住同一层，我们分两间房，然后大家就是住一整层那种整层公寓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我在整个。过程的期间当中负责就是拍片记录然后跟剪辑，然后大家觉得为什么手脚这么快这样子，然后就跟他们说哦，因为我是 YouTuber 啊这样，然后就其中一个姐妹就是在翻我的 YouTube 嘛，就问我的账号是什么，然后就他就一边在找的过程就一边在跟我闲聊，说啊那你都做什么主题什么内容啊，我说我都做啊都做啊，一个埋伏然后就他就终于翻到，然后说你除了有 SARS 风了、欸、你还谈同志牧羊哦这样子，就那个语气那我当下想说OK 上钩，然后就当下就说哦对啊，因为我是同志啊，然后所有人现场倒抽一口气，就那个 moment 我就觉得天哪，就你知道很像我在那边等着挥棒很久，然后这个 moment 我终于到了，
好想看哦，
那个当下真的是、哦、如果是拍成电影就会 slow motion 很多遍，然后回放回放，然后每个人的画面对每个人表情都要重播一次的那一种，可是因为在这同行的人当中里面有少数的人本来就知道我是同志、嗯、就是无论是之前我就有接触过的同工或者是说有看过我频道的人，然后可是当下这整团里面的人其实就只有他有比较就是我们认为的比较负面的反应，对，那其实其他人也有回馈啊，就是有讲说哦我的堂弟其实也是同志什么的这种，对，因为我刚刚那样讲完之后我就说、哦、你身边应该有同志朋友吧这样子，然后对，那个姐姐就说有啊有啊，我有一个高中的同学，我们以前都读基督教学校，没想到最近呢就跟一个女生结婚了，枉费她读了那么多年基督教学校都没有从身体上面得到改变，那我心里想说你知道你在跟谁讲话吗可是我心里知道说她不是故意的，嗯，对，就你知道像柯文哲一样就是失言，她没有发现自己失言，
这个举例
很贴切吧，
没有
很贴切吧，就是失言风波不断的对，但是我想要讲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害怕被拒绝，所以我们听别人讲任何话都觉得别人带刺、嗯、可是我这一次的经验就让我很深刻去感受到说就是因为别人不理解啊，所以我在他也不知道讲这样的话会冒犯人，嗯，可是我知道他当下可能有感受到我觉得不舒服，可是我也没有做什么表情或干嘛，我就是也笑笑然后就继续聊，然后他有趣，他有一个反应哦，他就到处滑了很多他以前觉得是同志的人，也就是各种 T 的样子跟照片给我看，然后跟我说哎、欸、你觉得这个人是 T 吗，哎、欸、你觉得这个人是 T 吗，哎、欸、你觉得这个人是 T 吗，我怀疑他很久，我想说跟你屁事啊，就是我要真的跟你跟他交往是不是啊，就是到底为什么，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超强，我好想认识他、哦、
可是我就会觉得因为不了解啊，他们不了解这个群体就会有点新鲜，
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看到这样，反正我也觉得说我今天做了件善举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其实即便我是同志我也不会去认定或是说去归纳这个人是或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件事没有意义啊，就是人家觉得他是就是嘛，而且我们讲光谱嘛，人家现在认同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啊、而且讲到头来就是啊，就真的不管你的事啊，除非你要追人家，除非你对人家有兴趣，对
对啊，就如果以别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会觉得如果去美国欧美看他是台湾人、嗯、就会觉得哈你是基督徒哦，我以为你们都拜拜，
对，就是
一样
感觉
啊、
就是、这样啊，
他会作何感想，
对啊，其实是一样的，对，在最后一天分享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分享他们自己的领受跟看见嘛，那因为我们这次同行的人其实很多人都是读完神学院的学生，或者说有些人是对宣教有负担，那有些人是本来就在宣教工厂上面工作的人，嗯，所以我会很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也有一个很主要原因是我觉得这一些感受神很多愿意用行动去回应神呼召的人理论上应该都比较有爱，这是我的理想状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基于福音的缘故我们应该比较有共通点可以聊，因为我就是说我也是在传福音的人啊，我跟你唯一的差别就是我跟你喜欢性别不一样而已，所以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这次访宣或是我以前参加营会其实都有这个历程、欸、就是他们发现我是同志的时候就他们就会觉得你现在是同志，就你不讲我不知道，
而且你还这么优秀，
你还是个
好可惜哦、喔，
可惜可惜头
啊，超级政治不正确，
大概就是有这种感觉啦。所以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分享，我就说，因为我们这次去访宣，很多难民他们都是穆斯林嘛，那我们也会知道说，我们不要去讲冒犯别人的话，
对。
譬如说，我们就会知道哦，就算我们一起祷告，因为穆斯林也会向上帝祷告，穆斯林也是一神信仰，就是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讲 God，
对，
我们不会提 Jesus， 就是对于他们的信仰的尊重，或者说对于他们文化的尊重，或者说我们不会特别去提一些跟他们有一些冲突的国家的名字。对，
我们就是同一个阿公啊，只是爸妈不一样
，OK 之类的 ，OK，
对，
没错，其实是这个逻辑。
对
对，但是我就在那个分享当中，我就说我们很经常都会看到这些人的需要，或者这些人被不公平对待，可是，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同志也是面临这样的处境，可是我们却不会去尊重他们，我们会用很刺的话去跟同志说话。然后我回来就跟小黄分享这件事，小黄就说莫名其妙，他们拜神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还是基督徒哎，然后我们还一直被骂。
对啊，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也很反思，然后我也蛮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经验，让我可以在这样子的群体当中，来分享我自己。那当然不见得因为我的分享，他们的立场就可以有什么改变。而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在我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就会感受到说，他们都知道他们自己的身边有同志，他们都有同志朋友，所以他们也不会到不友善。但是当你问他说你身边有没有同志基督徒的时候，就真的，我好像是那个 the one and only one，
稀有动物。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是会选择所谓的首独生嘛，或者说改变变成异性恋。哦，这在我跟Cherry的影片会分享到。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因为我觉得很多所谓同志基督徒，他们并不是不认识，只是他们不知道。
对啊，
只是他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自己身边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就是他自己是同志，但他教会里面从来都没有出轨，然后在我们团契或在跟我互动的时候，就会很心里很难受的跟我讲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可能在教会都是很好的服侍者，然后都是很委身在教会里面的人这样子。对，
就我自己观察啦，别的教会的，我以女同志来讲好了，很少有 T 样的样子，真的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教会其实也比较没有敏感度哎。年轻人可能有，可是我觉得长辈真的没什么感觉，他就觉得你就只是比较喜欢那样的装扮。因为在某一个年代，像我外婆那个年代，就会觉得女生剪短头发是保护自己，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小时候被剪短头发。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跟文化背景是有关系。
因为其实如果对同志有了解的话，就是大家看到我这样子就会知道哦，你应该是同志，这很正常。
是没错啊，可是有很多同志就是像我们这样长头发，你其实看不出来啊。
就是，但是很多其实很多我的亲戚，就那种很久没见面的亲戚，就看到我这样子，也不会觉得我是同志，因为可能我留这个
没有那么短的这样。
对，
对啊，
对啊。
所以不要再用外表去感觉他是或不是啦，就超级不准的，真的。
对
对，然后我要继续讲哦。所以我们在整个马来西亚过程，就是刚刚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那当然，在这个故事当中，我就有因为刚好带到这本书，所以我就把这本书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说，哦，这是我们教会的书，其实就有讲到很多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是包容所有族群的，其实不止同志，不止异性恋，不止双性恋，也包含了身心障碍，包含了各种的身心疾病的人。
所以反正就包含了各种过去曾经被教会。
也没有曾经，现在仍然被教会边缘的人。
对啊，
对，然后他们就也很认真去翻了这本书，这样子，对，然后拍照啊什么的，问在哪里买，所以我觉得，上帝真的很奇妙，就这本书就用上了。对，那我觉得这一次去到马来西亚，很印象深刻的就是第一天的震撼教育，也不是多震撼啊，就是去认识 Elshadai 这一个机构，他就跟我们分享到说，其实马来西亚现在境内有超过700万的难民，
很多哎，
因为你知道华人都不到700万吗？690多之类的，
就是大概是700万，大概就是双北加起来，
对，
所有的。
然后他就有提到说，因为其实马来西亚并没有跟联合国签那个难民公约，所以他们只是开放边界让人进来，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相关的难民的措施。
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伊斯兰教的关系啊？
有可能，因为我们之前在理解，就是在听一些难民的介绍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有开放边境的国家都是伊斯兰教国家。
因为伊斯兰教的文化就是他们的家门，他们的家门都是开放的。
没错，你讲到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其中有一天就是去一个那个伊索比亚妇女的家，
那他们就有分享到说，他们中东啊，或者说所谓的回教伊斯兰教国家，他们就是虽然说我们认为这样好像很大男人，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嗯，但是其实女主人在家里是很有地位的，嗯，因为门是随时打开，就是对他们而言，任何一个人陌生人走进来都是很正常的，他就是会帮你冲咖啡、嗯，就是会招待你，
对，
他们就是觉得说让人进来休息这件事很重要，嗯，我觉得这个逻辑超级好的，因为其实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欸，你要善待客旅，你要接待他人。你要是这些人，你要爱你的邻舍，
这就是我们教会里面一个职分叫做招待啊。
哦，对，没错。但我的意思是，他们就是深入在他们生活每一天。
对啊，
就是、我们用我们所认识的思维在看他们，会觉得说哈，他们女生都不能出门工作。嗯，可是事实上，他们遵守了某一种美德，或者说他们的社会分工就是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
应该说，他们的就是生活方式还停留在旧约的时代。
对，或者是说，我觉得我想强调的事情是说，我觉得这一趟也让我有一个不一样的视野，是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看别人，嗯，因为那就是他们就是自古来的习惯跟传统嘛。
对，
你真的要去改变他嘛，或者说一定要女生出去工作才是平权嘛，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也要看他们个人的意愿跟他们的文化。
对
对，所以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次去，然后知道哦，原来有那么多难民，而且有从罗兴亚来的，大家知道之前。缅甸是整个血洗镇压、嗯嗯、然后也有阿富汗来的、嗯、对，然后他们一群小朋友就在唱一首歌，用他们的语言唱，就唱说、我已经没有家，我已经失去家园，超想哭的耶。然后就他们还演了一个戏，就是勇者斗恶龙那种戏嘛，然后通常都是那种王子要去解救，然后救公主，有没有、嗯、那个戏是那个国王被抓走，然后
性别意识、
喔、对，然后这三个女儿这样，然后去求智者说怎么办怎么办、嗯、国王被抓走，然后智者跟他说你们需要三个勇士，然后那三个女儿就说我要去哪里找勇士、嗯、然后那个智者就说你们就是那三个勇士，他就说我们是女生，我们可以当勇士吗？你们可以去解救你们的国王吧，这样子。
这跟那部电影很像，有一部那个就是黑人的那个部落片，他们的勇士就是一个黑人的女生。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时候我看这部戏，我其实很感动、欸。虽然说他们演得很好笑，可是我很感动的点是，大家如果有看新闻会知道说，阿富汗自从重新再被军政府占领之后，其实他们就是在打压女性。嗯，原本女生是有受教权，现在是没有的。所以就觉得说啊，这些人变成难民来到这个地方，没有家了，可是好像某种程度又逃掉了某一种法律上面的不公平。
对。
对，但是就刚刚讲的，马来西亚其实没有签联合国的公约，所以他们开放边境进来，但是他们没有相关的政策去安置这些难民，所以难民来到这边是不能够工作，也不能受教育、嗯嗯、他们是没有身份的，所以他们也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买房子、嗯、这样就算了，他们因为要等联合国去分派他们去到其他国家嘛，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像有些人可能就是被不良的中介骗进来、嗯、然后可能在原本申请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些加油添醋不诚实的地方、嗯、以至于他们就变得更难过、嗯、他们就是真的付了一笔钱给这个中介，以为可以加速这个流程，但事实上没有，钱又被骗光、哦、就这样的事情 是有的，所以就觉得、嗯、哇，真的很辛苦，而且他们很多人是已经在这边当难民当了两三代、嗯、小孩都一代一代生出来，可是都还滞留在这个国家里、嗯、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啦。然后这个学校他做的很全面，他上课的内容全部都是比较剑桥的内容、嗯，所以他们其实很多的小朋友长大，他们的教育水准都其实都比本国人还要好。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身份，所以他们也不能去参加任何的学历的能力检测，嗯，所以他们也不可能什么出国念书干嘛的都没办法，嗯，对。但他们就是被培养有一些工作能力啊，可以照顾家里，或者说回到学校里面教书这样，对。然后在看这些过程，就觉得哇，很。就是跟他们相处会觉得 这世界上真的很多需要，然后也让我想到昨天我们团契的时候刚好、有准备到一个题目，讲说谁是你的邻舍，然后你要怎么去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嗯、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去兼顾别人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们的那个伙伴就提到好撒玛利亚人嘛、嗯、我就想到对啊，其实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其实就讲说有一个人在路边受伤了，可当时候的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地位的人，看到这个受伤的人是完全不管他就走掉了。
对，
好撒玛利亚人在当时候是一群被边缘的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不同的族的人混血出来的，讲、嗯、难听点就是别人把他们当杂种看的一群人、嗯、那就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经过这个受伤人的身边，就帮他包扎，而且把他带到客栈里面去治疗他。嗯，我就会觉得突然间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同志虽然是或者说多元性别，虽然说 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或者说在这个社会可能是被边缘的，但是我们还是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对啊，
相较起那一些真的没有能力的，我们讲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难民，或者说真的有身心障碍的人，真的就是天生听不到，或者说天生有一些残疾的人，他们其实需要的社会公益是我们反而能够更多为他们去争取的。然后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去为他人争取的时候，其实你是谁这件事就不重要了。我们要的不是一个社会认同，而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价值的。嗯，这一次下来，我自己在自己的身份跟参与服饰这件事情上很深刻的感受啦。因为我以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纵使我今天我的性别的认同、我的性倾向认同跟我信仰认同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是可以整合的，但我今天如果要去到外面服饰，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在我的教会以外跟其他人服饰，我会不会不被接纳？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想不开，就如果我真的去宣教到宣教工厂的时候，我有办法真实的面对大家吗？或者是说我到一个国家，好举例啦，假设我真的到马来西亚，然后我到一个地方要去陪伴一群人，当地的人会不会不能够接受我跟我遇到的同志朋友们或同志基督徒们说你是 OK 的，你不需要改变，就是会有立场上面的分歧。
会啊，
但是我觉得这次就是让我自己去真实的经验，去突破同温层这件事情。我觉得唯有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真的去面对这个我心里面的恐惧，我才有资格跟团契的朋友们说，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去帮助你身边的人，你才有办法透过你在教会成为一个好的见证跟生命，让大家知道同志基督徒其实也很重要，而且我们也要向同志传福音。因为大部分的教会就不会想要向多元性别传福音啊，就搞不定啊，就是我只能叫你改变，或者说你就用这套跟他们传福音，他就不会想要来。
对啊，
对。那即便其实在我们团体当中也有很多是异性恋的朋友，他们也会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身份处境不一样，所以会觉得说会不会因为我是异性恋向同志传福音，就会有种让人会有种上对下的感觉，
侵略感。
对，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所以很多时候也不是说哦教会都不愿意传福音给同志，而是我常常会举例说，这就是跨文化嘛，就是文化不一样。所以当我们今天自己身为同志又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应该去传福音给同志。但这件事情的前提就是，如果我是身贵不出柜的情况下，我在别人的外表当中看起来我就是异性恋啊。嗯，所以这就会是我们之后在10月10号福音周会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没有说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出柜或身贵，是有不同的优缺点的，每一个人的处境跟适合做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我想要挑战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传福音给同志，或者说你就算不传福音给同志啊，你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个同志向你分享他的心思，就是分享说啊，我好像是同性恋，怎么办？你要回他什么？
我也是。
你是可以这样啊，这样等同于出柜嘛，对不对？你会回他什么？这件事情就真的决定了很多事情。一定会遇到那个 moment， 你会选择就刚刚讲说哦，改变嘛，或者说哦，我也是，你看我隐藏得很好，我们一起来隐藏吧。就是你要怎么去面对那个处境？
不是，其实我一直很纳闷，就是真的很纳闷，到底为什么要改变啊？对啊，欢迎你们来分享，为什么你们觉得你们需要被改变？
因为他的环境告诉他，你要是异性恋才蒙祝福啊。
但我觉得我们超蒙祝福，比很多异性恋还蒙祝福。
这是我来到真光，我自己最感受到最深的事情啊！不是说哦，这个神学观怎么解释？没有，我踏进真光的第一次，我就深深被感动。我那个感动不是啊，我终于在神学上面得到一个 solution 了，不是哎，是我看到好多同志伴侣在一起十几年，就算了，一起在上帝的家里面服侍神。
对啊，就是他们口中的蒙祝福的祝福是什么？
对啊，
对啊，
多子多孙，因为同志不能生小孩。
有啊，可以啊，只是你要不要而已。
对啦，这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是在马来西亚经历也非常多。那其实后续还有多待两天嘛，我就到吉隆坡，然后一到新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很感谢神，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就跟大家实体的碰面，我们就开了一个马来西亚加新加坡的 WhatsApp 的群组。对，之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新马的人是习惯用什么社群，然后我们也没有当地的人可以来连接这件事情。对，那我们就开了一个这个社群。所以如果你是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我知道它是两个不同国家，但是就是要去，然后要走很方便嘛， 所以就是如果你希望能够有一个这样的群体能够让你聊聊，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其实我觉得有可以聊的人非常重要。
对，
就是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你想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可以让你上来跟大家分享。对，那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关于我跟许多马来西亚朋友聊的内容呢，也会在我们10月10号的这场福音周的主题当中跟大家提到。我们能够理解，在台湾其实各个城市，或者说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的风气氛围都不一样，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团契里面有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人，每个人都可以透过你们自己真实经历的事情来彼此分享，跟彼此找到出路。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台湾之所以可以同志婚姻合法化，也是因为30年前就有人开始走这件事情。嗯，一定要有第一个人开始走，那个开始走的人现在也没办法结婚了。
对啊，
对，但是他为了我们后面的人，为我们先摘下这个树，我们才有办法乘凉。嗯，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就爱尬聊的分享，或者说在我们团契当中的彼此讨论，可以找到你接下来的下一步，然后也可以找到更多的勇气跟支持。嗯，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分享的。如果有什么想要讨论跟回馈的话，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嗯，那我们就要先上见喽，
拜拜，
拜拜，
拜拜。